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空中留声机，人物大特写。
再次回到了空中大人物，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来跟大家聊的，也就是不能说的卷宗，在侦查中辩护权的一个界限攻防哦。其实呢，最近呢，在这整个的一个这个生活法律生活法庭里面呢，其实大家都常常会听到了一些专有名词。那今天我们要聊到的一个就是神秘很关键的一个主题，就是侦查中的辩护权。其实呢，在之前我们在悠悠诊疗室的时候，也有讲到台中研讨会中有聚焦在这个侦查中辩护权辩护权的部分。那当然呢，大家可能听过律师陪侦啊，或者是卷证阅览啊，或者侦查不公开啦，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背后很多很多的一些攻防，还有拉锯战，甚至呢，有些当辩护人不小心呢泄露一些卷宗的时候，都会涉及到刑法。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我们的空中法律的部分哦，这是我们的重量级，又回到了我们的最高检。那当然要来找找，也是我们的邢太昭检察总长，带大家呢从宪法、从人权、从实务跟风险，我们用全方位去看看这件事情，以及呢到底辩护人可以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以及被告呢如何去保障自己的被告权，或者甚至呢有一些制度怎么修。可能很多民众就说，都你们在说的，我们根本就没有参与，根本不知道，那到底有没有在平衡，不知道。好，今天就让大家比较清楚了解，用最生活化的话语来跟大家说，所以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聊聊。我们先让检察总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到这个呢神秘的关键题哦，其实就是很多人对于侦查中辩护权的宪法哦，它有一些依据，包含了呢在这个刑诉法还有侦查不公开的原则，为什么那么重要？很多人都说既然重要，为什么还会有泄露的问题？这时候我们就来请教一下检察总长了。
首先跟大家这个法普一下哈。这个辩护人的制度的设计啊，是民主这个政治里面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这个发明啊。为什么用发明呢？因为这是以前没有的啊，在人类的历史上以前是没有的。这有这个辩护制度也是近代的事情啊，几百年来的事情。那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辩护人制度的设计啊，在西方民主政治的这个当时的设计上面啊，是个对人权的保障啊，有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了哈。所以这个律师啊，在司法制度的设计跟人权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我们必须要先确认啊，而不是像以前人家讲，好像一般人对讼司啊，在中国古代也有，大家印象并不是很好，但是在近代。这个司法制度的设计里面，律师扮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让一些茫茫无助的被告，这些被告有时候不见得是犯罪者，有的可能是无辜的，或者说有的虽然犯罪了，他的情节没有那么严重，或者有的虽然他犯罪的情节蛮严重的，可是他是有教化的可能性的，这些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和个人权益的保障，在这个时候律师就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律师的在法律上的地位我们也要给他保护，保护律师的地位，尊重律师的地位，也是在对于人权整个人权的捍卫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一开始为什么讲这个，就是说目前在今天中午我刚才看电视看到据说有一位这个美女的网红律师，有没有看到？我就觉得很可惜的就是说这样的议题我不希望成为一个常态，也不要成为一个众议化的题目，好像说这个美女网红律师然后就怎么样，很可惜律师既然那么重要，那律师辩护权的行使的界限在哪里？ 就我今天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哈。
嗯。
你觉得人权的保障重要不重要？那个瑶瑶，我请教。
我觉得人权保障应该是说，它只能不能全部都是以人权为主，而是它有很多东西还是要有规范的，所以它可以占所谓的百分比。譬如说人权你占70%，但是你的真正在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还有一个原则法则要占30%。
下面一个问题啊、哦
嗯、
如果说你认为你是个守法的人，
嗯，
你是个守法的人啊、哦，那你希望不希望你的人权受到保障？
当然希望
啊。如果你看到别人违法犯纪，你觉得政府是不是应该要执行公权力，而且很公正来执行公权力、
嗯、
你觉得应该不应该？那如果政府在执行违反公权力的时候，那他当然他的人权会受到影响，比如被抓被捕，那你觉得是不是应该的？
是啊，因为他曾经他犯错嘛。
嗯，我想这是大部分国人共同的看法啊。因此，对于保障人权、维护公共利益，就是说好人要给他保护。
嗯，对。
那做不好事情的人，要受到法律的约束。您赞成吗？
对。
啊。我们检察官跟律师、法官对这点应该，还有我们广大的民众应该都是有共同的目标的啦，这个没有争议啦。啊，律师这个边际在哪里？我就来讲这个。那有人讲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啊，律师连律师都在问了、啊，那我们现在行使辩护权的界限在哪里？
是
啊，那我难道家属来问我，我都不能讲吗？啊，汪，比如说我先生被关起来了。啊、哦，那我现在到底要怎么样？
哎，我该怎么？
那我现在到底有没有涉案？啊、哦，那难道我都不能跟他讲吗？我他妈都不能安慰他吗？关键在哪里？哈、哦，那比如说现在我当律师，比如说我现在当，或是姚玲当律师，
嗯，
有家属来问你说，我现在被关起来，据说是洗钱，
嗯，
啊，不要不，
嗯。
你说没有了，你先生其实没有涉及到洗钱啊，他事实上是怎么样怎么样被人利用，怎么样怎么样被谁利用？
嗯，
那、啊、这个你觉得有没有泄密？
这个不是泄密，他只是告诉他现在所查的事实。
哎，不错，哎，这个瑶瑶你蛮适合当律师的。哎，可是你如果说跟那个家属讲说，你现在呢，只要坚持不讲啊、哦，其实他就没事了。啊，如果说他能够去跟另外一个人那个共犯。跟他讲好，叫他不要说，你现在可能就没事啊。那也是这样，适不适合？
这个不大适合当律师。
嗯，所以这个问题其实
对啊，这已经是越权了。
其实所以啊、哦，你看，即使这个主持人你没有练过法律，你都有这个一般所谓这种自然法的常识，就是说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所以律师有没有泄密啊、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原则就是。他有没有违背职务来侵害法益或是妨碍司法的追诉啦、啊、这是个红线。什么意思？我解释给各位听哦。我刚刚讲的是我们的原则啦，
是
就是律师有没有违法啊，有没有涉及到泄密罪，那关键是他有没有做的这个行为有没有违背职务去侵害国家所保护的法益，或是妨害到检察官的或是法院的审判，这是关键。所以如果说这个律师拿着家属的这个，当然有委任费嘛，律师费是难免的了啊，多少，但有律师也是无偿的，做公益的也是有，他接受家属的委托去探望被告啊，那探望被告之后，家属的难免会问啊，我先生怎么样了啊，我儿子怎么样了，比如说我儿子贩毒怎么样，当然因为那他当然会讲些案情跟他听，这个会被泄露到这个违背职务，然后泄密，这个不一定。
对，
就说
他要扮演新的、
因为那个家属他并不是刑事诉讼法上的当事人，
是
他是被告的一个家属而已，他不是刑事诉讼法上的关系人。
嗯，
所以他当然会想了解他先生怎么样，他帮他请律师干嘛？所以律师可能会跟他讲一下现在的情况，涉及到的案情。那这个是在一个委任关系里面，那他也没有说去这个有泄密的故意，
嗯，
啊，或是说有可能妨碍到检察官的司法追诉，
嗯，
所以这部分应该是可以容许的。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问你说，那家属问您，那汪安喜安做啊？好，那你说啊，你现在可能涉及到什么样的罪嫌？
这个不会有。
嗯，
但如果说这个律师跟这个
教他，
他就讲说，哎，你去赶快找这个什么人什么人，跟他讲叫一卖供，哎，叫他不要讲，而且先生现在的情况大概怎么样，只要他怎么说就不会有犯罪，那这个就妨碍到司法追诉了，那就是构成泄密了。其实这个应该是还蛮清楚的啦。
嗯，
就简单讲，你是为了让家属了解这个案情的情况，让家属这个能够心里面安定安心，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你去进一步的叫他怎么样在防止按这个妨害司法的追诉，这个就不行了。
嗯
啊，我刚刚看就第二问题，我就问主持人说：“您说这样可以吗？”你说不行。哎，你的观念就很清楚了，那是个红线，
而且已经踩线了。
就踩线了啊 ，deadline 啊，就踩线了，那就不应该了啊，就不应该了。然后接下来，这个若照那种情况，甚至于把那个人找来之后，比如说共犯找来之后，啊，叫他说你不要承认说这个钱是，也是那个被告交给你的，啊，你就跟他讲说这件事情跟你都不晓得他是谁，或是说你也不晓得钱哪来的，或是说这钱在地上捡到的等等。那这个可能就在涉及到进一步的交所为证啊，所以律师去做访问，比如说我要帮，比如说有一个，我现在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个毒贩被检察官押起来了，
嗯，
收押了，禁见，
嗯，
那这些毒贩在监狱里面，他对外面情况也并不是很了解的啊，那他说被冤枉了，只是一个叫做张三的来运，就拿一个货物请他帮他运，那里面货物什么他也都不知道，
嗯，
那个人可以证明我根本都不知道，他那个是谁我知道，一个叫张三的住在榆林什么湖尾，
嗯，
那我就问您咬一个问题，那这个律师能不能到湖尾去看到底有没有这个人行不行？
这个不行吧、
嗯、我今天到监狱，像监狱那个瑶瑶很熟啊、
嗯、
但我跟各位说明啊，瑶瑶不是有见过监狱啊，他是到里面监狱里面去做义工啊、
嗯、
你到监狱里面去，这个被检察官收押禁见的毒贩，他说或者他说你为什么运毒，我说我没有运毒啊，是有一个人拿了一包药，拿了一包东西给我啊，说是一个货物请我帮他运到什么地方，
嗯，
就我去运的时候就被检察官或被警察抓到了，说我贩运毒品，他说我怎么知道那是毒品，里面是密封的很结实的，
嗯，
啊，那不相信你可以去问那个卡车司机张某某，他住在云林的湖尾，问他就知道了，
嗯，
啊，当时我定或者说有人来，人还是他介绍的，
嗯，
啊，说一个几类朋友啊，要送什么东西，送到多少拿钱就好了，
嗯，
他根本就没给我讲是毒品，不然你可以去问他，那我在监狱里面，因为他说我人在监狱没办法去问，请办律师帮我去问一下，
这个、
我哎，刚刚瑶第一个反应说不行嘛，对不对？可是一分析了，哎，应该是可以的，
对。
这个律师有没有调查的权利跟义务？
可以跑一趟吧？
有没有问你？
我觉得有，因为我是委托人，我是被委托人嘛，我是律师嘛。
这个就是，对我请律师目的在干嘛？
就是要帮忙我解决问题啊，
帮我查清楚嘛。
对呀、啊，
那、啊、律师有没有
我的名
字？律师有没有查的权利？
有，针对他的当事人可以吧？
这是一种辩护权的行使啊，不然我怎么去帮他辩护？
嗯，
检察官说他是跟那个人是毒枭、嗯，他都知道。我要证明他不知道，我怎么去证明他？
所以我可以这样做。
那这样你能不能跑到云林湖尾去找那个人？哎，真的找到了，能不能去？
他也愿意、
去，那去，那你去问这个，就一查结果，这个住在云林湖尾的这个小城的这个司机，那你去问他，他说的确有这回事啊、我拜托他的，但是他知情。那你怎么办？他说我给他供了的，来的那里面是毒品啊，是一级毒品啊，
嗯，
哎，是白粉的，我跟他讲了、啊。那你这律师，那你怎么办？那律师听完之后，刚才想说，哎，你不要害人家啊，你这样讲会害死他啊，可能判到无期徒刑啊。那个家属叫我来拜托你，叫你说卖供了 啊，这样子，否则你会害死他的，拜托些，家属叫我来拜托你啊，
嗯，
啊，他那个人说，喝了喝了。那这样的话我说我不知道就好了、
嗯、
你就这样律师行不行？
不行。
他、为什么不行？
因为你这样子是教人家怎么样去，
这就是串，
是
因为
串供的，
这个就是串供了、
啊、对呀、啊、
所以这可能就交所为证了、
嗯、
但是如果说你去问这个榆林湖尾这个小城，你问他说这个当时你拿东西给他的时候，当事人知不知道、嗯、这个被告知不知道里面是白粉或毒品、
嗯嗯，
你去问他， 他说他应该不知道啊，应该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跟他讲啊、嗯、啊，或者说我怎么怎样，一般人不会承认的、啊，因为他说我没跟他讲，表示他承认了、啊。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是根本就没这回事，我也没有拜托他，我也没有拜托他，
嗯，
我也没有去把东西交给他，
嗯、
以欧北供哎，
嗯，
那你回来转达给这个
当事人，
这个被告，
嗯，
说他说的这个云林虎尾的小陈说
你没有、哦，
他说他都不知道这回事，也没有交给你，那你觉得这个有没有泄密的问题？
这个没有。
所以这个能够会不会律师在这一部分伪证的部分会不会构成犯罪？其中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他有没有教他进行虚伪的陈述了？
就像刚刚一样，
就教他讲假话、
嗯。
你有说没有，没有说有，这才构成犯罪。
嗯、
在这个范围内，律师的辩护权的行使是可以的。
嗯，
啊，你当然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查、
嗯，
否则你如何去行使辩护权、
嗯？
你如何去帮他进行清白？
嗯，
尤其对于在收押禁见的被告。他关在监狱里面不能通信，啊、哦，
也只有他能够去，
也只有他唯一的窗口就是律师啊。
对，
啊，律师如果就不帮他去收集一些对他有利的证据，那他在那边真的可能含冤莫名啊，
嗯，
啊莫白啊，啊，所以这个辩护权，我常常讲啊，对人权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辩护权的行使也的确要给他一点空间，
嗯，
但是这个的红线就在是侦查不公开。不得泄密的原则就是你讲的东西对家属或是相关的证人你不能够违背职务来侵害国家所保护的法益、
嗯、
还有妨害到司法的追诉，这是红线。
嗯，
那对于证人的部分，对于证人的部分，
嗯，
你不能叫他讲假话。
哦，对，
哎，有告他没有，没有叫他有，
就像我们刚才举例一样。
但是你去访查访问，
嗯，
这个倒是这并没有这没有问题的。
嗯，
像刚刚我们总长讲的这个这些类型的案件哦，就是实际上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很清楚在什么样的时间发生什么样的地点他去询问那个人，然后当那个人说 no 的时候呢，诶，他去教他说哦你不能这样讲哦，诶，这样子就泄密咯，这样就不对咯。
那你不能去教他讲一些虚伪的陈述，
这是假话。
哎，嗯，但是有人就会质疑说你律师你凭什么去到底找这些相关的证人、
嗯、
这不是应该司法警察做的吗？你懂我意思吧？
对，
你律师怎么可以去找这些证人呢？那找证人可能就是要串证啊。
嗯，
这点我们必须要说明一下哦。
嗯，
律师有他职业的伦理跟他职业的尊严，
对，
这点我们也必须要尊重人家了哦。你不能说这个律师去跟这个相关的证人接触就一定有弊端啊。
嗯，
那这样的话他辩护权就没有办法来行使啊。这个我们要信任律师的专业啊，他的尊严。但是同样的哈，同样的我也必须讲啊，律师也要尊重自己的专业跟尊严啊。这种法律上的红线，这个律师也绝对不能去僭越了啊。那否则现在就发生到很多很遗憾的事情。你看现在将近这一两年下来，已经有几十个律师被收押了。
对，
这是一件很令人痛心的事情。痛心在哪里？就是说。这绝对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哈，这是一件很痛心的事情啊。
对啊，
因为国家培养这些法律的精英非常的不容易哈、哦，啊，他们应该作为一个社会的榜样，因为他们是国家的精英，他们应该作为一个社会的榜样跟楷模。结果他们现在就有些律师啊、哦，沦为犯罪者，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哦，也是对一个社会不良的示范呐、啊。因为要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啊，一定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法官、检察官、律师，一定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才有办法建立一个良好的司法。啊，如果说这个检察官不守法啊，法官不守法，或是律师不守法，这个社会不会健全，整个法治制度、法治社会不会健全啊。那这个法治社会不健全，就一定会影响到国家的发展，这毋庸置疑啊。
嗯
啊。就那个家庭一样，爸爸妈妈小孩大家都有良性的互动，这个家庭就会欣欣向荣。而、啊、如果这个家庭里面母亲不操持家务，父亲啊、哦、酗酒家暴，小孩这个逃学这个吸毒，那家庭就一定会崩溃，社会也一样啊、哦、司法制度也一样。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啊，很期望啊、哦、这个我们司法制度能够健全。
嗯，
那不管是我们检察官啊、哦，或是在这个律师在执行法律， 都是在保障人权，都是非常重要也非常有尊严的一个工作。哎，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尽量的遵守这些啊这个规范，法律的规范，让我们整个法治能够更健全啊。
嗯，是。另外一个，我们也请总长补充一下，就是在检察官认定泄密罪时会考虑哪一些因素？
就我刚刚也
有提到，
有提到了、就是你这个有没有违背你的律师的伦理啊、来侵害国家所保护的这个法益啊、还有没有妨碍到司法的追诉、啊，你如果你的行为妨害到司法的追诉了，而且也侵害到国家所保护的法益了，什么叫国家所保护的法益呢？就是法律设立这个目的，它的核心思想所要保护的核心思想，你侵犯到这个核心思想啊，那就可能构成泄密啊。但这个一定是有犯罪的故意啊，你是故意要这样做，你明明知道这样去做的，会构成啊。
嗯，不过倒是可以请庄长来建议大家。
还有一个过失也有了哈、不过这个过失的话，一般来讲还比较少了哈。一般都是像这种泄密，一般都是，比如这个像我们妨碍公务机密里面也有过失，但是很少，一般都是故意啊。但你把那个卷宗，我所谓的过失，比如你把卷宗带出去不小心弄丢了啊，那这个就有可能。但是我们那个这种情况要成绩的机会很少了啊。
是，我们也请这个总长补充一下哦，就是说在我们强化律师职业伦理教育里面哦，尤其是不是应该要建立一个这个简便对话的一个平台，你对于这个认可吗？
哎呦，当然我这个也很认同哦，主持人讲的哦，所以我们在地检署里面哦，我们常有办跟律师的座谈会，他们反映的一些问题哦，那我们能够做的尽量来做啊，部里也很重视。那这个我们最近哦，在部里的指示下，我们也跟全国律师工会合作办的北中南啊、在之前的全国全联会的理事长尤美里尤律师长，跟现任的那个李玲玲李理事长，他们都非常重视这个辩护权的行使，所以我们部里面啊，我们最高检察署啊，跟全国律师工会，我们也办了几场的这个研讨会，我们也希望来厘清啊这个侦查权，这个。侦查中啊，辩护权的定位跟范围，一共举办了北中南三场。那我们也举办完之后，我们也最快的速度啊，我们把这个全文啊，都把它这个记录下来啊，编成专文，用我们的月刊的形式发送到全国各地给检察官做参考。那他们律师看过之后，一般的反应也相当的良好，也希望说把这个编辑哦，你看我这边有份简报，瑶看到了哈、就是辩护权的行使的界限在哪里？我们也希望透过辩证讨论，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
也让民众可以很清楚。
哎，对。
是，所以哦，今天节目里面不只是说我们在请总长来告诉大家，这是整个一个辩论户跟辩论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让大家知道那个交界处到底如何去守护被告的一个基本人权，以及呢维护整个司法的一个有效跟公正。所以今天呢，刑检察总长呢带给大家非常有前瞻性的，而且呢非常清楚的说明，我相信我们的民众哦都可以愿意关注我们这些司法的议题。那么每一次呢，我们都有一些这个议题也会来跟大家深入了解，也可以让总长来告诉大家，这也是我们在生活法律里面呢可以来做长知识，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总长哦。
好，谢谢主持人哈、这个主持人非常用心啊，当时准备的资料里面，我看这个主持人巨细靡啊，整理了一份这个资料。我说这个主持人，我看你现在也可以去考一考试，你一定是很棒的律师啊。
也要谢谢我们的总长了。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 由于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信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